好，我们看到了这个巨人，这个巨人有点不超过，巨人，你想给他们看一下你威武的那种感觉，好，好，那个巨人对他们凶下，对他们凶下，
超人啊，
超凶的，好，超凶的，好，好，那这时候，我请那个以色列人有个当下大卫，好吗？好，家人们，当一下，那后面有个篮子，你们看到？好，来，等一下哦。
里面还有饼干。
对对，不要动，不要动。你等一下拿篮子一起说。等一下哦，等一下，我们稍微 Q 一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画面。来，两军对峙，先不要看家人，不要看家人，不要看家人，不要看家人。哎，你们现在在打仗，你在打仗，在打仗，在打仗，你们在打仗。哎，左边的以色列人不要笑，你们要被打了哎。抵挡一下，来抵挡，第一眼，快点，大声喊叫，三二一，哇 ，OK， 好，好，这边菲利士人嚣张，那边叫，大叫，快点，哇，很好，然后尤其是前面那个巨人叫的最大声，完了，你在挖厕所吗？好，这时候就很奇怪的，来，大家全部安静，然后这时候大卫从中间跑出来，
有一个女。
好，你问以色列人要不要吃烧饼？
要不
再问一次，要不要吃烧饼？没有卖的啦，你给他。OK， 好，以色列人就收一下烧饼。好，等一下，不要动，大家不要动。这时候烧饼给完了，以色列人那个来大卫，你站在哥利亚前面。好，准备喽。就骂他，就骂他，很呛他三十秒。
没有钱。
哦，那个受伤。好吧，我看你们好玩的吗？好，就这样，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好，谢谢。其实我原本有预备一个那个。音乐是要让大家有点感觉到，但是你们有读到那个画面吗？在那个哥利亚跟大卫对阵的时候，双方其实气氛当然要凶点，要真的很 serious 的时候，就是双方都哇哇在叫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大卫跑进来说：“要不要吃烧饼？要不要吃烧饼？”然后哎，烧饼先放下来，然后他就转过去，因为大卫在哥利亚面前非常的小。就长得像这个样子，对不对？哎，我的主人没关系。总之，他就是这样很小很小的一个小朋友，在一个巨人面前。接下来故事我们都知道，我就不再解释了。就大卫打败了哥利亚，这边不是我要讲这个的重点。重点是，你想想，一个很卑微又小小的牧羊人，原本是来送便当的，甚至是被家人遗忘的，他是被忘掉，所以他才在旷野里面。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勇猛啊 ？OK， 变得那么厉害，我们就说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
他能够杀死狮子、熊和巨。这个剧本是写出来的。好，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拍手将荣耀归给上帝。真的，上帝一直在圣经里面不断告诉我们，他拣选这些微小的、微弱的。大卫之所以能够有这些戏剧化的经历和转折呢，并非是因为他的外在条件比较好，哦，大家记得他的外在条件其实并不怎么样，对不对？包括，对，除了他稍微有点帅这样子，对，好，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是一个内在的条件，很决定性的，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很适合的一个战士，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唯一说到合神心意的有两位，一位是上帝耶稣自己，另外一位就是谁？就是大卫。所以各位年轻人，我们还很年轻，我们在一生中我们会有很多的寻求，也会有很多的追求。当你走完你的人生以后，我不知道你人生会多久，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你就会有很多的成就，还有很多的丰功伟业，也有很多不是那么漂亮的内容，同意吗？因为人生就是有高低起伏。可是我认为在上帝面前一个最终极审判里面最高的一个评价就是这四个字，叫什么？我们一起说，合神心意。
合神心意。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比这个更好的，也许忠心良善也是不错的， 但不要是爱哭切齿，对不对？更不会是硫磺火湖，对不对？大家都不想去那里，大家想成为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说，合神心意的人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对的人。我再说一次，对的人。
对的人。
这个对的人不是有一天你随机走在路上，然后上帝就打开天窗说：“哎，你是合神心意的人，要吃烧饼吗？”不会吧？这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为什么上帝不会这么样的随机？因为其实上帝在看人，他都是有预备好的，他并不是随便就让一个人就是可以这样面对上帝的一个呼召，或者说哎你是合神心意的人。要成为对的人，要先从什么时候开始？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各位都是年轻人吧，在座的没有老人家，对不对？你的人生还有很多的可塑性，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跟你旁边说，你在关键时刻。
在关键时刻。
我之前在讲道中有分享过，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有人想成为有钱人，有人要成为有能力的人，有人想要成为有名的人。那我不知道还有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芊芊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钱的人。
感谢主，300,000,000的人。燕童呢？
是啊。
什么都不想，还没想过，没关系。二林呢？
巨人。
有股票的人。
有股票的人，哦 ，OK， 很好。感谢主。其实无论你想成为什么的人，好，首先来，我们再说一次，首先你要在上帝面前要成为一位对的人，才可以合神心意。那我的就要先从反面来计提，什么是不对的人？第一个不对的人是不听从上帝的话。那我们的圣经请翻到撒母耳记第15章，请15章的1到9节先念一遍好吗？撒母耳记15章1到9节没有在这个上面，所以请拿着圣经念好吗？好，来开始念。
撒母耳记15章
大家发念很好。那一开始我们第一节就读到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我们念怎么样？听从耶和华的话。好，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说听到说上帝怎么样跟撒母耳说。可是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对照一下，他说什么？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孩、男女、孩童、吃奶的病、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可第九节说什么？来帮我念一下，再念一次。
扫罗的百姓却怜惜亚甲，以爱上边，将两处牛羊的一切美物不可怜惜，凡下界受落的尽都杀了。
好，有什么地方不一样请告诉我。
他没有全部杀掉。
他没有全部杀掉。OK， 没错。 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方不对，对不对？类似的情况，请问在圣经那里可能有听过或看过？在最一开始的地方，亚当跟夏娃怎么样？吃果子，吃果子，上帝是怎么说的？吃树的分别站在树上的果子，对不对？可是夏娃怎么说的？
可以用来做食物。
对，哎，给月月掌声一下，超棒，我记得很清楚。夏娃记得是什么？不可吃，也不可摸。上帝有说不可摸吗？
没有。
错一点点就会错很多，跟你旁边说错一点点就会错很多。
错一点点就错很多。
可是我想说，夏娃有没有他的委屈？
有。
因为他在接受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是一根骨头而已。大家懂吗？有可能哈，对不对？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被造成女人。他那时候还是一根骨头，
还没耳朵，
所以你可以稍微了解他的情况是，他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用一个骨头的身份在亚当的腹部里面听这些事情，有可能会听错，好，所以我们稍微原谅他一下，也不要这么怪他，好，但是我们说善恶树上的果实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因为善恶树上的果实看起来怎么样？
因为上帝说不能吃。
不是，因为善恶树果实看起来怎么样？很好看，重点是很好看。
它不一定好吃的。
但是他就觉得好吃啊。人看了觉得好看的东西，通常就会觉得好吃嘛，对不对？等一下我去买一点东西，好看的炸鸡来，你会不会想吃？好，不会，可能会因为你的身体缘故，知道你要调整。但是如果我又买了更多你很喜欢吃、很喜欢吃的东西，怎么办？你还是觉得啊，好看，然后就我一定会犯罪的，真的。要是我的话，好看的东西一定会让我觉得，哎，看起来很好吃哦，对不对？所以眼睛是不是一个试探？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试探的管道。那扫罗他很爱的牛跟羊跟牛肚跟羊羔一切的美物，他说圣经上说什么？这是美物哎，他看见这牛羊真的要杀掉吗？你一定要那么狠吗？这些牛不杀掉可以做什么？
吃，
不但可以吃还可以做什么？
献给你。
对，不但可以献还可以甚至做很多很多很好用的东西，还有鱼可以骑耶，上帝怎么可以说杀就杀啊？我这边用一个比较激进一点年轻人的，上帝一个手机电全部遭病毒感染，然后你是卫生人员，然后 iPhone 11刚出没多久，然后你就进去要消毒，然后上级说要把这里所有手机都怎么样砸烂丢掉，全部包起来带走，就是毁掉。可是你就觉得我没有 iPhone 11，别人都有，全班都有，只有我没有。我好想有三只眼的那个镜头，然后走进去那个手机店。虽然这个手机店遭感染，都是病毒，你还是觉得啊，别人看到，放在我的口袋里，都是手机嘛，我就拿一只不会怎么样。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用这种方式你来想。你就知道有些东西你其实很爱惜的，你会爱惜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说一定要做到这么绝吗？你一定要把你的档案全部删掉吗？我不知道什么档案了，但是你想删你就知道，在偷笑就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画面或是某种东西很抓住你的，我不知道很多人抓住的东西不一样，好，所以我想说如果你真的是很在乎这些东西，小心，上帝如果跟你说要真的要毁掉的话，你真的要怎么样？真的要毁掉？来拉拉你的耳朵，拉拉你耳朵。好，对有拉耳朵的人家说，请你听清楚。
请你听清楚。
因为你听不清楚，很多的悲剧是从哪里开始的？耳朵开始的。很多人的悲剧都是从耳朵开始的，从小先。
然后电话就爆炸了。
从小先学习不听妈妈的话，对不对？
对啊。
哦，所以在你又不听别人的话，你也不听权柄的话，很多时候你就开始人生受到一些亏损。好像有个英文补习班的笑话，他是这样说的：然后有两艘船，好，有一艘船被击沉了，然后被击沉的时候，然后那艘船的那个船长就发那个求救讯号，然后求救讯号通常他就会说 Mayday Mayday We are sinking We are sinking Sinking 什么意思？也要沉下去，对不对？结果另外一艘船听到这个电报以后，他就听成说 So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你在想什么？Thinking about 跟 thinking about 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要下沉的，一个是什么？你在想什么？哦，有点懂英文就懂我在讲什么。你光是一个简单的听力，你听错了就是 life and death， 就是生跟死的一个差别。所以，如果连人都这么样的敏感，你对你听到的东西都需要好好的再三的确认的话，你就知道说你要听从上帝的话多么的重要。所以跟你旁边说，听上帝的话，
听上帝的话，
别让他受伤，好吗？ OK。 再来，不对的人，他不对的人是来我们说，不对的人生活在什么自我中心的判断里面。来，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到二十一节念一遍，十到二十一节。哦，撒母耳记上十到二十一节，十五章十到二十一节，那个可以有人帮一贤拿圣经，哦，你有没有 ？OK， 好，好，来，请。
耶和华的话来到撒母耳说：我必叫我为王，我后裔因为他肯去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心想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大人将立在那里立的纪念碑，又传旨下到吉下。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可以遵守了。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虽然扫罗好像有做，但他做了一半，对不对？但是他还很高兴的来到撒母耳面前说什么？哎 ，I did it， 我做好了，我灭干净了，干干净净的。然后最后这时候旁边就出现一声什么？
咩？
真的当场打脸扫罗，哎，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打脸，对不对？那扫罗就说：“啊，你看我啊，这个留下，因为为什么我爱惜他们，我没有秘籍，因为他们很重要啊，我可以把它拿来做什么？就在你说的，我在这个当面的物中，这是撒母耳说的。他说我要献什么，在吉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呢？
是你的哦。
对，他这里特别还强调是你的哦。所以我想说，人在听错了以后，你就会开始进入一种幻觉里面。这个幻觉叫什么？来，自我的标准，跟我说自我的标准。
自我标准。
自我标准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幻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你不觉得好，然后你跟我从来不会搭在一起说，你不觉得这个很好吗？然后人家说哪有好，好在哪里？因为我觉得好啊，那是你呀、啊。然后我 说，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跟我一样？然后说，我就是跟你不一样啊，那你要怎么样？然后就在幻觉里面无限的绕，无限的绕，你知道吗？你知道，所以人的自我幻觉这种标准是一个很大的一种，你要说幻术也好，或幻觉也好，因为它是为你自己量身定做的事情。请问一个人能够跟你一样的那个身材腰围完全一模，脚趾头从上到下完全一样的有多少个人？几乎是，对，真的是你，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当你为这你自己的需要在打量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说哦这个献祭是要给谁的时候，是要给上帝的。既然要给，我们就要问说上帝要什么？哦，那你知道上帝要什么吗？请问你知道要什么 ？OK， 问你旁边的，你知道上帝要什么吗？
知道
有人回答出来吗 ？OK。哦 ，OK。所以我想说，在经文中，撒母耳有没有要求过扫罗？你要来为我留这些羊，然后我们要去献祭？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好吗？所以我们来想这件事情。如果说撒母耳没有被要求，没有要求扫罗这样做，可是他都觉得说，我这样子热心，你应该要看重啊，我要献祭耶，你知道吗？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有没有时候，有时候是像这样子？为什么？就像我们喜欢，我们送礼物给人，特别是给我们喜欢的人、爱人的时候，好，我跟你旁边说要小心送，
要小心送，
因为你送的对。你就真的很送，对不对？你就真的很爽的感觉，就啊，我送对了啊，对方也很爽，你爽我把送，对不对？大家都很送这样子。可是如果你送错了，会是哪一个送？他就送你上天堂的送，知道吗？因为你送错东西了。就像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啊，有个妈妈生日嘛，然后结果他家的孩子就想说，妈妈喜欢吃什么？哎，结果就有一个小孩就说，跟他的哥哥就说。哎，妈妈好像很喜欢吃鱼头，就砂锅鱼头的那种鱼头，就鱼头超美味的。我看妈妈每次在吃饭的时候，都把那个鱼头拿来啃这样子。结果他们就买了很多的鱼头，然后回去给妈妈。然后结果那一天妈妈的回来以后，看到桌上满满的鱼头，然后她说这是为什么？然后结果小孩就说妈妈生日快乐。然后妈妈说为什么你要买那么多鱼头？他说：“因为妈妈，我好像每次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吃肉的时候，你都会把那个头拿起来啃，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你也喜欢这样子？”结果妈妈这时候就哭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们吃鱼头是因为在小时候我们家很穷，所以我想把肉留给你们吃，所以鱼头是我其实我喜欢吃鱼肉，但是我觉得。”我把好吃的留给你们，他的故事，对，我觉得真的好可怜哦，这个妈妈。所以我想说，就是妈妈说，其实她心里还是很爱吃，但这是故事啊，也许不是真实的。但是我想说，从这个比喻，我们就会看到说，有时候我们想要给一个人东西，有时候我们要是给错，就像我爸以前在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我爸有时候会从台湾寄东西给我，然后那我收过一个东西，然后让我觉得说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你知道是什么吗？哦，大家应该不知道，对，
鹿茸
是啊，我爸送给我很小的东西，然后是很精美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海金镶金的，然后又银的，是什么呢？哦，答案是邮票，就是。我爸觉得说，他说这是中华民国100几年所发行的这个邮票，我觉得这邮票很有纪念价值，那就送给你当做纪念或是就当礼物啊这样子。等我收到邮票以后，因为我没有在集邮，第二个在美国不能用中华民国的邮票，你懂吗？我就是想来用它，我也不能用。我又不能贴一张说哦，可以寄一堆信回去给台湾给我爸这样，我就觉得，爸，你给我这礼物虽然是礼物，我爸还是很爱我，可是他有时候给我一些礼物会让我觉得，就会觉得哦，爸爸其实也没有问我， 你要不要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就是你大概浩然会喜欢这样。好了，其实我最后还是很接受他的，因为他是我爸。可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当上帝并没有说我要你献这个羊的时候，我们还很认真的说，你是不是很想要我做这个献祭的动作，我预备好了，而且还是留最好的那一只给你，最肥的那一只给你，知道吗？最近要交换礼物了嘛，有些人可能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玩交换礼物，以前我们玩一玩都玩腻了以后，不是玩腻了，就是玩了太多次太多年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想一些送一些特别的东西。结果有一年我就在交换礼物当中，我想说这个东西应该会送出去还蛮实用的，然后我也很慎重的去挑选，还挑选上好的，然后东西很重，然后会觉得拿起来很有质感这样子。那你知道送什么吗？我送白米。我送超好的白米哦，而且在美国你要吃台湾的白米，要吃到超好的白米还很难哦，20块美金买的哦，一袋高级白米这样。然后结果我当天收到的回应是一个白眼，可是那个人并不知道是我送的，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说这个礼物是谁，我只看着他最后拿了很重的白米，然后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到这个交换礼物的这个 party， 然后就觉得我怎么拿白米，怎么会有人给我白米，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白眼白眼白眼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我曾经做过一次很瞎的交换礼物，所以我想说其实交换礼物有时候你会收到一些不喜欢的礼物，对不对？你收过不喜欢礼物举手，没有吗？大家都没有吗？多少会有一点嘛，对不对？你会收到一些你不太想要的礼物，可是人家又是很热情的送，啊，对，然后就觉得啊，我不要不要拿来，啊，给啊，后来后里后里后里这样。好，其实说到这里，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萨摩尔用接下来的这两句话，请把这两句话千万要记得。你今天什么讲到都忘记了，没有关系，请把这两句话记得，因为这是千古名言，也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你抓住这个原则，就随便。就不会随便乱给你东西了，懂吗？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想念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凡事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完全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啊。哇，萨摩尔说了一句很重很重的话，我希望这句话在当时应该是有很重的，可以稍微一个很好像一个坐过去这样，对不对？因为在他献完这个祭以后，居然萨摩尔的回应是这样。那萨摩尔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萨摩尔所强调的说，你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其实重点就是你要去听上帝的话，这种的听话比献100只礼物、100只羊、1000只公牛都还重要，同意吗？有时候我们在跟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希望说跟他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断的给予一些好处啊，就希望他能够理解。可其实有时候他只是想跟你要有什么好的关系，只是希望想跟你怎么样更亲密一点，或是更了解你一点。其实这件事情，你跟我之间如果真的很熟的话，应该搞不好都不会想送礼物，对不对？可能还会想要送些很讨厌的东西给他。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扫罗最后还是献了呢？因为24节有给我们一个回答。24节说什么？他惧怕谁？百姓。我们再说一次，他惧怕谁？
百姓。
所以弟兄姐妹，各位年轻人，民主也没有说这么糟糕，但是我想说的是，人民所表达的声音不见得每次都会跟上帝是相合的，有时候是，就像有时候为了一些公益要发生的时候，对，有时候人民一群人 听到知道说我们要照着上帝的公义运行，是的。但是有时候人想要的东西，其实人的心里是何等的诡诈，你知道吗？人的城府有多深，你知道吗？就跟海一样深啊！真的是你完全无法识透人的心到底有多诡诈。所以人有时候在集体的整个要求的时候，你会要求的越来越过分，有时候会要求的越来越多，是因为百姓的力量是大的。就像我上次放的那个影片，盲从的力量大不大？非常大。所以扫罗在这里害怕的是谁？他怕上帝吗？ No， 他怕谁先？他先怕百姓。你身为一个以色列的王，你居然不是在带领百姓，而是你在惧怕百姓，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时刻。所以我要总结这件事情，不对的人跟上帝是没有真实的关系的。第一个，他是不听从上帝的；第二个，他会因着自己的判断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但是总结，一个不对的人是跟上帝是没有真实关系的。十五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扫罗说：“我有罪，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的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好，请问这里，扫罗有真心在悔改吗？他到最后考虑的是谁？自己的面子，摸摸你的脸好不好？你面子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要选择上帝跟你的面子，你要选择哪一个？很难哦，这不容易决定哦。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可以选择上帝，我等一下就让你丢脸，你一定会选择你自己。没有，不会让你丢脸，不会让你丢脸。我想说的就是，在你一个很怕被丢脸的一个情况下，你会觉得说不行不行不行，你要让我就算很失败也要漂亮的失败，对不对？人都是这样想的嘛，你为自己设想，你要下神坛，你要走下那个神坛，走下一个政治神坛，或是你要一个收尾，你就是要觉得要收得漂亮，要觉得说我终于要结束了，我在我的政绩的最后一年好好的来冲一点政绩，或是来冲一点什么东西。我不再说现在政治，因为 我并不是在讨论什么，我想说的就是有时候人会为了这个面子而去交换，跟神做一个交换。所以他这里保罗说得很白啊，请你回去还要怎么样抬举我。我心里在想，保罗扫罗真的有够丢脸。当然我不是想，是想象的，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可能也会这样，你还敢说得出这种话。然后最后我要讲这句话，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上帝。当一个人只考虑到自己的时候，请问谁会是上帝？自己就是上帝。你一切的考量，一切的满足，是为了这个上帝，就是你自己的需要。他造天地万物的主，跟我是无关的。所以你会在扫罗的回答中，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说：“你的谁？你的神。”他从来没有把耶和华当作谁？自己的神。所以各位青年人，大部分的人在这边的95%左右，我自己也不算。都不是从小都你们都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对不对？大部分的，在教会是不是混很久啊？
真的是混，
是不是？你是不是有混出心得啊？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在教会真的参加很久。如果我们来教会只是一个很表面上的关系，跟我说表面的，
表面的。
如果你只是在跟上帝有个表面的关系来聚会，就是混个导游。读经也是种问个导游，然后再来聚会问个导游，对不对？你就觉得啊，这样 OK 了，大家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还不错的新二代啊。然后我的爸妈在教会也不会丢脸，也不会有人说我闲话。我在教会应该可以，你知道吗？我就常常觉得张新坚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你知道，身为一个牧师的孩子。有时候在大家面前，都很多人在各种，我觉得要是我的孩子留在这里，也希望你们对他好一点。当然，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他从小我们在教会长大，我想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所信的上帝是我父母的上帝，是我牧师的上帝，是我主日学老师的上帝，那是他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不知道有没有讲到你们心声了哈？我想说，就是很多新二代后来都不来聚会，因为他们的信仰根基是在别人的身上。就像扫罗，他靠的是撒母耳，他就觉得他表面功夫都做得住就好了，做得 OK 了，我最后还来献个祭，怎么样？还不错吧？被撒母耳大大打理，对不对？我想说，各位年轻人，让我们做每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做每件事情，或是来参加每个聚会，谦卑一点。你要时常的在上帝面前归零，跟我说归零。
归零。
然后就这样的手，原本是五，对不对？来跟我说归零。
归零。
归零。归零很重要，因为你在归零的时候，你会来发现，你每次参加聚会都是新的，你每次读经都会是有新的亮光，你每次参加无论是祷告会、小组教会，或是你的服事，或是参加敬拜。不要以为你做过很多次，特会过很多次，你就可以跟上帝随便，这不是应该有的心态。阿们吗？你要记得什么？很好，再说一次。你跟上帝建立关系，所谓归零，并不是把所有的一些根基都扯掉。归零的意思是你的心态要再次的被更新，你的心态要在每次聚会的时候就觉得说，啊，今天我会有新的期待。今天的聚会不会跟上一次一样，我明天参加这个聚会跟我上个礼拜参加的不一样，跟我上个月参加的不一样，跟我去年参加都不一样。当然我觉得教会也要尽责任持续的更新啊。如果教会老化的话，那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年轻人有时候想更新，可是教会不更新，那就蛮麻烦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是青年牧区，我们是最能够被更新的人。阿们吗？我们是最可以被归零的人，阿们吗？小孩还不太能，因为小孩他们还在都是白纸的阶段，每次都要吸收。可是只有我们年轻人可以在13岁到33岁或43岁之间，好好的去学习，每次都更新你自己。要不然你到了成年，到了老了以后，你的聚会就会变得很枯燥、乏味又朴实无华的生活的聚会，真的。所以我想说，你要做对的人，你在上帝面前常常要归零。阿们。这是我在讲，你要先不要成为不对的人。接下来我要讲对的人，那大概很快就要结束。那我到这里说，对的人重点是第一个是强调什么？内心素质决定一切。我们一起来念上先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念全部。大家对16章还熟吗？好，不熟，我知道。来，16章全部再给我念一遍。好，全部从头到尾再念一遍，好吗？来，从头到尾再念一遍16章。从头开始。对。
上帝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你对他未曾立下威望，你将他交在我手中，在建立王国立在耶和华面前，因为我在他手中间一定是个作王的。当我说我可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在上帝面前去，就说我是要来向耶和华进贡，拿起耶利米的石头，不说是传我心的事，说是给你的人，要杀了他。那我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时，到了长老，把我看看你里面的状态，遇见他，问他说。他说：“我是耶和华的先知，你们当拒绝来与我同吃鸡肉。”我就送耶西和他众子去接他来吃肉。
没有继续。
又是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帐篷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是很高大，并且全他。”因为耶和华不在等他的私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到他的面前去坐，他说：“耶和华并不拣选他。”耶西又叫亚拿达到他的面前去坐，他说：“耶
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神仆找一个善良弹琴的来等。神让你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时候，使他右手弹琴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位善于弹琴的人带我到这里来。其中有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世代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让放羊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他几个饼和一盆袋的酒，并一只山羊羔都握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给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该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就甚喜爱他，他做了拿扫罗兵器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以前蒙了恩宠。神从那里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弹，扫罗就变舒畅爽快，又如他耶。谢主，我们念到那种流汗才是真的念书，念圣经哈。好，我们这里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内心素质。首先，这个内心素质就是撒母耳对耶和华对撒母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也许这就我们常听也知道这很熟了，就是说对嘛，神都是看人嘛，看你的内心人看人真的就是真的都是先从外表一定的，那这也没办法。就好比说这两个人，有没有看过？帅吗？
其实我觉得都还
没有你帅，
聪哥比较帅。
我觉得其中一个长得还蛮像聪哥。其实你把吴一农的脸去掉，然后 P 成聪哥，大家应该会可以接受。好，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于，你知道他们要干嘛吗？
在同一个学区。
OK， 然后所以人家就说这是颜值最高的选区啊。我在这边再重申一次，我在这边讲这个，我没有什么政治立场，我只是拿这个做一个让大家去认识一下。你们知道他们政见是什么吗？都不知道，对不对？他对，重要吗？没人去理他们的政见，他们唯一剩下的优点就是什么？就是帅嘛，好 ，OK， 好，可是你把那两个比较，然后我站在这边，我们一起说选我选我的时候，你们会选我还是选他们？哎，你们真是太假了，你真是太假了。好，我是心灵的巨人，是不是？心灵的帅哥可以吗？好，所以我想说的是，对，没有人在乎他们的这些是什么。可是大部分人都觉得他们有个重要重点，就是他们够帅。然后我脸书有些人还去跑他们跟他们合照，然后合照完就觉得哦我好开心哦，然后还有说哇我要投他哦，到底要投什么？他政见呢？不知道。所以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我并不是说帅的人就没有内涵。好，如果一个又帅又内涵，像谁一样？找不到一个例子算了。好，没有，哈哈，有啦有啦有啦。好，芊芊有没有帅又有内涵？
没有。
我们只有内涵而已。
我们的牧师要学习讲这天的话，们
没有
啊？真的没有吗？
不，但你要说实话。
你们是没有把它放眼里，对不对？都把它放心里哦。我懂，好，我懂，好，我懂，好 ，OK。芊芊不要哭。好，我想说的就是，重点是你不会因为这个人比较丑，他就比较没有内涵。好 ，OK。可是我想说的是，重点就不是在这个人丑不丑或是帅不帅，因为上帝永远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的什么内心。我们再说一次，内心。
内心。
内心怎么看？看不到，除非你这个人可以很深的去学习认识他。 所以我们在选人，上帝在选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种看不懂的感觉，有没有？上礼拜上次我不是分享，上帝选基甸是选一个胆小鬼，选参孙是选一个男女关系混乱的人，然后选亚比米勒是选一个很暴力的人，选以利亚也是啊，各种暴怒的性情。耶稣的门徒约翰雷子嘛，对不对？会找那种闪电把人家打死的那一种。上帝不是看他们外在的一些表现，或是他们所只是一些很多的缺陷，上帝看到的是他们内心最深层、最深层，跟我说最深层、
最深层
的意念。所以你要知道你内心的情况，来摸摸你的心上，来，这个部分是骗不了上帝的。好，我是很认真的说，这个部分骗不了上帝。你可以骗得了人，用你的外在，用你的一个口才，或是用你的才学、你的恩赐。可是你要知道，在你的隐秘处，在你私下的时间，这个地方骗不了人。所以要做什么？好好的耕耘，来跟我说，好好耕耘。不要让你的里面充满了杂草荆棘，阿门吗？大卫在牧羊的时候，他就常常做一件事情，不是练武功吗？他是在做什么？他在独自唱歌、唱诗，甚至是写诗歌。所以我们当中会写诗歌的，上帝大大祝福你。好，上帝大大祝福你，真的，因为你的一些诗歌是从你的一些情况里面，或是你的一种启发里面想到的。当你真的很认真在追寻上帝的时候，你把它写成歌，然后从旁边的人来看，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好无聊啊，边跟一群羊在一起，然后没事在那边唱歌，就唱的不是很好听，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又是怎么样，朴实无华且枯燥。然后，可是大卫的生命强大的根基就在这里了。我们要学习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样的合身心意。所以青年，我想说，我们明年在推读经计划的时候，我的计划是强迫每个人参加，没有人可以说我不参加，没有人可以逃得过，我的一个读经的一个，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刻意让大家去读经，并不是说大家都不会读，而是其实我们没有好好认真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不是很清楚怎么样去听、聆听或是认识上帝。我们有时候太容易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空间，我们再摸一下我们的心，给谁啊？好，给很多的仇敌，给很多的私欲，甚至给一些东西说啊，来填满、填满、填满、填满，都填满了以后，上帝要进来，进得来吗？
没有位置，
没有位置。你就说哦，我再提一点点时间好，那一天就是五分钟，这是个好的开始。但是这个五分钟要开始变十分钟，变成三十分钟，变成一个小时。我这边在讲一个生命的秘诀给大家，所以真的你们要好好听，不要再让我们的里面一直长很多新的荆棘或是杂草，让我们重新在我们的心里面种下上帝的话，阿门吗？大声说阿门，
阿门。
而且你读了，你就会有机会得奖赏。什么奖赏？我先预告一下，你四个月就会有一个价值大概300块的奖赏。但是重点是你要读完，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考试。OK， 这考试不是为了比高低，考试的前十名才有这个奖，可以吗？好，所以这是一年就四次300块的价值。你一年就1200，然后你一年全部都读完了，然后你一年的总分合起来最高的那五位是大满贯，大满贯会有一张500块的价值的餐券或是电影票或是其他东西，500块哦，这都我放在预算里面的哦，我没有在跟你们胡乱哎，但是重点是你们要去得这个奖赏，但重点不是在奖赏，而是上帝在乎。我是用一种这种鼓励的方式，希望大家一定要来跟我说，一定要，
一定要，
绝对要去好好的耕耘，再大声说阿门，
阿门。
你的心田要充满上帝的话，感谢上帝。你刚说阿门的， 只有上帝知道你的 Amen 是不是真的，同意吗？
同意。
我再说一次，不是好像你在我面前说我有读，真的有没有读谁知道，
只有
上帝知道。你可以把我的那个给你的进度全部都给我打勾，我也承认你有打勾，我就是这样，我就是简单想，我不会去怀疑你。你可以骗我没有关系，可是你在上帝面前你是绝对骗不了，
永远都骗不了。
感谢主，谢谢你这么强调。所以我 最后我要说，我还没讲，还没到最后。第二个就是，第一个是鉴察人心嘛，第二个是什么？对的人非常有什么？来，我们说安全感。
安全感。
上十六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撒母耳对耶稣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在哪里？牧羊，在放羊。”这你看到大卫就觉得他很明显的被怎么样？被边缘了，就好像算了，不要想，好像谁 OK 啦，就是他就是被边缘了嘛。这个人在家里面有没有地位啊？耶稣家应该有八个儿子，然后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就觉得单七是个完整的数字，所以只有七个儿子在家可以当宅男，然后第八个儿子一定要在外面去好好的牧羊。所以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被遗忘的话，会有两种极端的反应，一个是极度的自卑啊，没有想到我，我是你儿子耶，第八个儿子耶 ，Come on，OK、okay?。然后在那边怨天尤人的说啊，没有把我想在一起。你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们那七个有什么好的？是选他们，还给他们先给撒母耳看，就不先来看我。你不知道我每天都要写诗歌，这是要一种极度的骄傲。人在被遗忘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你知道吗？就我上次有分享过，你要么就极度的谦卑，就自卑，不是谦卑，是自卑，而且讨厌自己，觉得自己糟糕，觉得自己没用。第二个就是极度的骄傲，然后就开始嫉妒那些啊，怎么这个也可以被选，那个也可以被选，你知道吗？唯一一个可以真的很嫉妒又骄傲的人是约拿丹，他谁？啊，真的没看圣经。扫罗的儿子。如果扫罗王位是正常，会传给谁啊？约拿丹啊。可是约拿丹并没有嫉妒大卫，他可以跟大卫做什么？好朋友。所以一个人，如果就算你被遗忘了，你就算被遗忘了，我们一起说，我们要感谢上帝。
我们要感谢上帝。
你要看你自己合乎中道，阿门吗？圣经怎么说的？来，我们一起念这个。我借着所赐的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中间的每个人说：不要自视过高，过于所当看的，而要照着神所分给每个人信心的尺度，清醒地看自己。这是白话文圣经所翻出来的，所以他这里很清楚告诉你，上帝有没有一把尺会衡量你？会。别人没有衡量到你，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只有你清醒的看到你自己是被上帝衡量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价值是美好的，明白吗？我还举一些曾经被世人遗忘、被人家拒绝的人，可是他们其实后来都成功了。这个人是谁？大家知道吗？应该不是没人知道。这个是 Sony 的创办人，哇，就是那个 PS4 的，大家懂吗？不是 Panasonic， 是 Sony。Sony 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中文叫松下还是什么？总之，他是 Sony 的创办人盛田昭夫。他做的第一个产品 ，Sony 的第一个产品，你知道是什么？是电锅，但很不幸的，只卖到100台而已。
被大同打败。
对啊，可是现在大同很惨，对不对？
对。
可是所以你要看 Sony， 他也是曾经被拒绝的，100台，业绩不好，被骂得很惨。后来成功吗？下一个是谁？大家看出来是谁吗？Walt Disney，OK，迪士尼他在曾经被报纸的编辑拒绝解雇，然后告诉他说：“你没有想象力 ，You have no imagination， 你 have no good idea， 你没有好的点子。”后来变成什么？大家知道对不对？再来下一个 ，Oprah Winfrey。 他曾经被电视台解雇，对方告诉他你不适合出现在荧幕上，因为他的方式太情绪化，你这么情绪化的方式怎么可以主持节目呢？结果他就因为这个 style 让他变成主持界的什么一姐。哇哦，在这个人肯德基他真的长这样哦，他那个饼干是真的，你知道吗？他以前在卖炸鸡的时候，他跑过1000家餐厅，然后有几家卖他的炸鸡，没有一个都没有，他没有办法卖他的炸鸡。可是后来变什么，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下一个人 ，Bill Gates， 比尔盖茨，对不对？盖茨他有什么样的历史？他曾经创办一个叫做 Travel Data 的。谁会知道这个东西？根本没知道这个，这是微软的前身哎，跟他的那个合作伙伴 Paul Allen。那后来大家也知道他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 Bill Gates 最近的一个影片好不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哦，这大声点。他重回首富，重回世界首富。他问他是
吧？什么意思？My money way fast enough. You know, I've given over $50 billion, but you know, the stock market and you know, my investments have done well. You know, it's good news for me to have more ability to give the foundation. Obviously, at this kind of extreme level of wealth, it doesn't affect my well-being. You know.Even, you know, 0.1%, you know, is enough to buy hamburgers. And so it's really about the capacity of the foundation to be more ambitious, you know, whether it's helping people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or eradicating malaria over time. You know, we've cut childhood death.From 10 million a year to 5 million, and now we want to cut it to 2.5 million. So it's great that we have the resources. Because our foundation is now giving away over 5 million a year, over time, I'll drop down on the list because this money is going to be spent in the next 30 or 40 years, it will be spent. So it's just kind of a funny thing that I'm still listed.After having given away over
没关系，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好，谢谢，这是可以展开的。当比尔盖茨又回到世界首富的时候，当然他以前是嘛，但是他现在又是，可是他还是很认真的去把这些钱怎么样花掉，花了500亿美金，给500亿美金什么概念，我都不知道怎么算，那个算不完。然后他说他剩下的钱要花30年到40年才能够全部花完，这真的是一个很狂的一个数字。可是谁曾经想过他在创业的初期是这么的失败过？他真的很大的一个失败，真的。但这个细节就不用讲。大卫在他的被拣选的初期也是被遗忘的人啊，虽然萨摩尔知道说一定是还有一个人要被高，可是他全部都被家人遗忘了，甚至因为他的被遗忘，他后来又被高了以后，他的哥哥开始怨恨他，觉得怎么会是这个人？因为他哥哥每个都是又高又富又帅，真的，他哥哥才是真的高富帅，大卫还不是。所以我想说，你期待你的生命有一天你会崭头露角吗？期待的举手。没人期待，有人不期待的吗？我想说，对不期待的比较奇怪。我想跟你分享，你要好好的回到你的初衷，想想你以后想要做的事情，问问你自己。就算你没有这份工作，或是你没有在这个方面来学习的话，你会不会还会继续的在做这件事情？你没有职位的话，你会不会依然很用心的在专业上学习更多？上帝，你真的不要担心。当你觉得说，哦，我觉得我应该会是一个老师，可是，那你有没有好好的在专业上好好的学习？ 等到有一天上帝知道你的心，再说一次，来跟你旁边，上帝知道你的心，他一定会为你预备这个闪亮的时刻。跟我们说闪亮的时刻，大家都会有闪亮的时刻。可是你就好像大卫一样，你要有一个安全感。你这时候你不要害怕，觉得说你被拒绝，你在工作上不顺利，这些可能都是一个过程。曾经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他写说：“我歌唱不是为了谋生，我爱着像从未被伤害过。我舞蹈，舞蹈，尽情的舞蹈，不需要任何的观众。我生命的意义就在时时处处的由心而发。”好，可能现在年轻人有点难理解这首歌的意境，但是我想说就是，就好像崇哲，你现在画画是为了什么而画吗？我也不知道。哦，就是交作业吗？但是你画画初衷是为了交作业吗？不是吗？像新友在弹琴，他不会是为了只是要赚更多的钱在弹琴，对不对？应该还爱弹琴吧？感谢主，我以为他会。OK， 还好，感谢主。好，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最热衷、最热切的那一份职涯的那个规划，或是你觉得说你以后真的要去走这方面的是什么。但是如今你还没有被看到，不要担心，上帝正在磨练你。阿们吗？
阿们。
有一天你一定会崭头露角。
对。
他会预备你进入丰盛，这是真的。阿们。
真的。
感谢主。最后我要说这个。对的人是从灵里影响心理，影响生理。我们仔细看到三个理由，第一个是什么？灵里，再来什么是心理，然后生理的理是哪个理？
生理的
理，生理的理，不是里面的理，是外在的那个理。最后一个我要分享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时候，你的生命的一个启动力在哪里？在你的灵里，在你跟圣经的话语里，在你跟上帝的关系里，在你参加的每一个祷告里面，在你愿意付出的代价上面，在你愿意跟随上帝的每一个脚踪里面。如果你是从灵里发动的，你就会像大卫一样，他走到哪都有上帝的同在。别人认识他不单只是说他只是个大能的勇士，还会说什么？耶和华是与他什么同在的。所以当他们想到说谁可以来为我们的扫罗王弹琴的时候，而且还被记载很清楚，扫罗王是被什么搅扰？从神而来的恶魔。这个从神而来的恶魔，我简单的说，是神允许的，并不是说是神是恶魔。我们要分清楚一点，这不太一样哦。神不是邪恶的，阿们吗？他不敢阿们。可是你说上帝说是从神来的恶魔，所以神是恶魔？不是。我想说的是，就像这个世界目前是在撒旦的管理底下，暂时，我在说是暂时，并不是永远。OK， 谁一定会掌权？上帝一定会掌权。但是，当人有破口的时候，当人的心里走歪的时候，当人离开耶和华，就像扫罗一样的时候。他是会怎么样？他是会被攻击的。他会被怎么攻击？被恶魔攻击，并不是神想要刻意攻击他，而是他合法的让恶魔去攻击他。那他们就想办法，他的臣仆就说：“那怎么办？我们只好找一个会弹琴的人而已吗？”不是，他们还要找谁啊？他们要找的是有耶和华同在的人。所以他的臣仆是怎么跟他说的？我以前看过一个伯利恒人，是耶西的儿子，他不但是大能的勇士，还有谁？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大卫一拿这个琴，一敬拜起来，一弹起来，就好像我们当中的敬拜者，我们敬拜者，有参加敬拜团举手。好，就算你不是敬拜团的人，你也是在学习敬拜上帝。当你在敬拜的同时，神的灵就可以在你里面工作，你的灵就会有力量。你的心理就会刚强，你的生理就强壮，你就不会接受这些仇敌的攻击。所以 这是真正的我们的灵里的世界，就是这么样的明显。灵里影响心里，影响神，请敬拜的那一下。当我们跟随上帝，我们再说一次，你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对的人是从哪几个方面？我再重复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他是自己要看一下，他是鉴察内心的神，阿们吗？第二个，他是有安全感的人，你不会因为被拒绝，或是你的生命走到谷底，你就失败了。没有，上帝正在磨塑你，正在预备你。第三个，你的灵里的力量是最重要的，你的灵力会影响你的心理，会影响你的生命。所以有人如果常常是在一种病痛里面，当然我不能说是他犯罪的原因，很多人的原因不一样，但是我想说，当你的灵力刚强的时候，你的心理跟肉体都会刚强，阿们吗？就好像只要你敬拜上帝，你可以借着敬拜来驱赶一切的黑暗。我们这时候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要成为那对的人。